我们还在华人的春节哈。我觉得我们华人过春节，我们在这个北美的地方哈，有个好处，刚过完新年，然后我们就过春节。我们在这个新年励志中哈，我们都要励志两次，是不是？所以在我们又面对新的一年来激励我们哈。但这个春节呢，对我们华人来说哈，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虽然我们在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哈，但是我想你们通过微信、通过电话，都跟远在他方的这样的一个父母、我兄弟姐妹在交流。那这疫情差不多已经有两年了，你可能有两年的时间都没有见他们，所以这是很想念他们。这是作为我们教会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意向传福音至骨肉相亲，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华人，我们东方是第一代的移民，然后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同学都没有信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也提醒着我们为他们祷告。我很想鼓励大家哈，在春节的时候给他们传福音哈。其实我们思想其实也是很难，你不能一见面我就来跟你讲哈，就讲。那爱他们，跟他们交流，然后为他们祷告，先为他们祷告，把这样的一个灵魂的负担放在我们心中。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什么样能都不能做，做的也很少。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彼此相爱，来检验我们同神的关系。它也表明我们同神相交哈。我们读圣经的经文哈，在读约翰一书四章七至十六节。约翰一书四章七至十六节哈。如果翻到那的话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四章七至十六节，经文有点长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大声来读，好吧，我们一起。亲爱的弟兄啊，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我们里边。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神里边。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他里边。谢谢，我们就读到这里哈。我听到这个 Robin 读中文哈，读得很好。那听到弟兄姐妹一起唱诗歌，然后又听到大家读，一起来读经文哈，你就知道在一个神的大家庭中，我们一起借着经文来到神的面前，这也是一个敬拜，然后我们彼此相懂，很美哈。这段时间呢哈，我和冯晶的测血糖，突然发现呢，我们俩的血糖呢都在80多哦，我还说这段时间我们吃了什么好东西吗？然后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吗？让我们的血糖降得这么低哈？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的血糖都有点高，就是血糖病的前兆哈，所以我们就隔一段时间来测，看到这么低，我觉得可能我们吃什么或锻炼身体好了哈，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就放开去吃东西，好像胆子也壮了。但是我俩总觉得不对劲，所以就说不行，这个仪器肯定有问题了，我们就又买了新的一个仪器，一测，这个仪器确实有问题了，最后发现那个测片是出问题了哈。想想哈，如果我们就相信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话哈， 然后我们这个一路走下去哈，最后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哈，大家都知道了，将不堪设想，甚至是灾难性的人生。神创造了我们哈，给人关系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团契，他要我们在团契中成长，要我们有与神的关系，然后有与人的关系。那彼此相爱呢，不仅是神所有命令中的一条，它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神的大诫命呢，就是爱神和爱人。所以彼此相爱哈，是检验我们自己与神关系的一个温度计，一个很好的温度计，来检测你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状态。这一点很重要，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血糖的测量仪，我们经常要有一个标准，出自神的标准来检测，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在新的一年中我们有否成长，我们当怎么样成长，跟过去的一年来相比，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今天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呢，我们要来看第一点，彼此相爱呢，它既表明我们是认识神，从他所生，它也是检验我们是否真的认识神。四章七节讲到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我们不能反过来说爱就是神哈，或者神唯一的就是爱。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他定规了什么是爱，神也把他的爱放在一切的作为上，爱是从神而来的，是他的本质和性情的一部分。在新约圣经中哈，希腊文这个爱呢，通常是用了两个词哈，那个 agape 这个新约用的最多的是神圣的爱，我们常常讲神圣的爱，无条件的爱。另外一个希腊的词叫 phileo， 是友谊的爱。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你爱我吗？头两次用的是 agape 爱，后一个词 phileo 的爱。那还有一种爱呢，是情爱，圣经中呢没有用在他给我们积极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爱的标准呢，这个世界在改变，一对夫妻闹离婚，然后另一位就得说哈，我都不爱你了，你就放手吧，为什么那么自私，难道你就没有爱吗？当他想跟他的配偶离婚，然后配偶不答应的时候，他说对方自私，他说对方没有爱。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哈，他在改变爱的定义。那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是很清楚，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这是出于神的爱，这是神对爱的定义。那段经文紧接着讲，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爱，你不论其他的恩赐再怎么棒，再怎么好，再怎么会讲，那也跟没有一样。这个爱是检验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当神跟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呢，他不是跟我空洞的谈论，他是借着耶稣基督表达出来的。四章十节所以讲哈，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神并没有只是跟我们讲一个道理，然后他派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爱我们，他用他的行动表达出来。如果你读这段时间一直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他的爱也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表达出来。我们今天在这里，神的灵在我们里边，神的灵又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同他相交有关系。他造人为要享受与人的美好的关系，这是神的爱的表达。刚才我讲到神的爱是借着他在历史上的作为和应许，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来龙去脉，你我的来龙去脉，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人的奥秘到底在哪里，他让我们知道。 然后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那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这就是爱的结果，神爱的结果。四章七节讲到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样的一个指标呢，彼此相爱，检验我们对神的认识，它表明我们是否是重生的基督徒，由神而生。如果一件事情只在这里知道，这叫头脑知道，我们必须的，我们要有神话语的知识，但是呢，它也要到达这里，就是心，然后呢，你要遵行出来。当你行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信心，不只说你口头说我相信。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认识神的时候，不是只是听到，而是行道，这就表明我们认识他，与他相交。神的爱不仅救赎了我们，然后他也让我们进入他的性情，他也让我们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越明白神的爱，我们越彼此相爱，我们就真的是在基督的生命当中。约翰呢，在约翰一书呢反复讲到爱，当他讲到这样的爱住在耶稣基督里，他基本都要讲到两到三次。在29节的时候就讲到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什么阻碍我们彼此相爱呢？这里讲到恨阻碍我们彼此，恨阻碍我们爱弟兄，更重要的是他阻碍我们与神相交。那爱弟兄的最显著的对立面就是恨弟兄光明代表神，然后黑暗的代表没有神，没有他的爱和公义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我恨我们的弟兄我们就没有在每天的生活中与神相交，然后黑暗中很危险，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注定要半跌。约翰为什么讲到恨呢？当我们讲到彼此仇恨的时候我们觉得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在一个和平的环境，然后我们来到教会，但是现实生活中恨却是离我们很接近。这个地方有人的地方这个世界就会有仇恨。有时候的仇恨你想想都是没来由的，你开着车如果前面有的人尬了你的道你可能你转眼里边就是愤怒，就是仇恨，你想追上去臭骂一样。所以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一个人冲到你的前面，然后给你比出一个恶劣的手势，你心里想这些人的恨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跟你素不相识，甚至他不知道你的长相，你也不知道他的长相，他为什么这么仇恨你呢？没来由的恨，这个恨也会进入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做生意的彼此帮助彼此互利本是件好事，但是呢，商业上的冲突就会产生恨。我不用说别的很远的这两年里在选举的时候，政治的分歧会不会让你愤恨？好像不会但是一谈起来就吵架，教会呢也没有办法来谈论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问题，背后说闲话产生冲突，一个人来抱怨另一个人，然后这个听者他借着第三者来抱怨，然后听者呢觉得似乎是很好心，然后赶紧跑到那人那里说某某人说了你这话，冲突就此埋下种子，撒旦呢也会洒水浇灌，让他发芽长出恨来。所以你在教会的时候时间长了，你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恨怎么没来由的在好好的弟兄姐妹当中就突然的出现，这也是我们执事牧者长老常常要面对的问题。那教会里免不了冲突麦牧师就曾经讲过健康的冲突，但是当这个冲突不能按照基督的爱和谦卑来解决的话就会带来恨。在约翰的那个年代恨就这样的进入教会，今天也一样。 如果一个恨呢，这个恨在一个人的里边掌权哈，说明那人呢就没有认识神。再讲另外一个原因哈，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爱弟兄，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冷漠。冷漠阻碍我们爱弟兄。三章七节、十七节讲到，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边呢？那冷漠哈有多种正当的理由啊，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忙碌。忙碌让我们变得冷漠哈，那我们都很理解忙碌。如果夫妻都上班的话，再加上上学的孩子，啊，我们有的时间就更少。但是这样的一个忙碌呢，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很冷漠。但是我想跟弟兄姐妹们说的哈，当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忙碌的话，当我们以儿女为中心忙碌的话，你没有办法培养出一个敬虔的子女来。当你以神为中央为中心忙碌的话哈，你的儿女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以后也会以神为中心。那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哈，我看到父母真是很辛苦，那我们也是在自己的儿女上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他成为你的中心的时候，你为他忙碌，甚至你的事业为你的中心的时候，你为他忙碌，会变得冷漠，并且在家庭里也没有办法做出榜样。这个世界哈，为了减少人的忙碌哈，这么多的高科技，但是人还是变得那么忙碌。自动汽车也好，然后手机也好，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诱饵。然后这个忙碌呢，也让我们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亲子关系出现了问题，最重要的是与基督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然后整个的家庭被这个世界的忙碌所牵引，忙碌让人们没有时间彼此相爱。所以有人说啊，就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在服侍神，我在更多的爱弟兄姐妹。等你到退休的时候啊，你就没有了体力。所以人生的忙碌，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哈，就会把我们的人生匆匆而过。等到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当然我们爱神，我们服侍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任何时候都不晚。但是我们这里的中年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就可以来爱神，并且来彼此相爱。这个世界呢，对金钱的看重也让我们冷漠。有的时候当我要使用钱财来帮助弟兄姐妹来奉献的时候，我就会说说，哎呀，我好像没有多少啊，我的压力都够大了，我挣的永远不够，我如何能帮助到你呢？是，这是常常我们的心态。那如果冷漠阻碍我们彼此相爱哈，说明我们没有真的认识神。约翰呢，给我们很简单的消除冷漠的方式，行动起来。所以三章十八节哈，当我们读到四章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总结了。他前面讲的很详细哈，约翰一书三章吧，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我们有爱的行动的时候哈，不仅逃离了忙碌，也会体会到爱的安息和温暖。想不想你很忙碌的时候，你就要请个弟兄姐妹来吃个饭，或者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哈，哎呀，你觉得啊，赶紧把这事儿完成了吧哈。但是真正当你做完的时候，啊，你觉得真是美啊，因为我们享受到这样爱的温暖和安息，然后我们彼此在之间有美好的交流。当我们说出哈，我们要用金钱支持有需要的人，然后我们要去花时间去爱人的时候，我们会心疼。但是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些，脱离了这些捆绑，我们就会体会到爱的温暖和安息。最重要的一点，当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哈，我们与神相交，经历到神。三章十六节哈，约翰特别的讲到，主为我们舍命， 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当约翰讲到弟兄姐妹的关系的时候，由恨冷漠然后进入到另一个神圣的境界，为弟兄舍命，这如何可能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谁会谈到为人舍命呢？这如何又可以做到呢？当约翰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一定是想到主，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当我们在花费时间奉献金钱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在学习舍命。大家忘了现代人常有的一个口头禅，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对现代人来说，这个时间金钱就跟我们的这样的命根子一样，而彼此相爱的结果又不是这个世界能看到的，因为这个效率啊，要在永恒中才会体会到。过了很久很久我们才会说啊，某某弟兄曾经那跟我一个交流，一个姊妹跟我一个交流，然后他让我在生命中开始成长，或者直到添加的时候，你能看，你会听到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与你的分享，那应该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久之后了。所以这样的爱呢，往往这个世界上是看不到的，是没有效率的，唯有在永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操练舍己的爱，在每日的生活中，这将成为可能。所以四章十一节哈，约翰就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爱检验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爱的认识，我们用来检验自己，我们不要用来检验别人哈。如果你检验别的人，就说这个人没有爱了，那你就又爱不起来了。不是那个人没有爱心我就没办法爱了，而是耶稣爱我这个罪人，这样的一个不配的罪人。也正是这个世界有爱的人不多，爱就格外显得宝贵，更因为先有一个无条件给的，我们也就成为那爱的给予者。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这是第一点哈，彼此相爱，检验我们对神的认识，来表明我们与他相交，来表明我们是他所生的。第二点，彼此相爱表明我们是否爱他，也来检验我们是否爱他。四章十二节讲到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边，爱他的心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了。当我们认识神的爱，又以爱来回应，我们同神的关系哈，就又上了一个台阶了。由于爱神而遵守他的命令，那越过了被迫，也超越了仅仅是责任，他不是无奈，他是甘心乐意。所以爱他的心在我里边就完全了，就成就了。所以这是一个长大成熟的标志。所以亲爱的家人哈，你们想想你们是如何向神表达爱的呢？我们爱神呢，我们可以表现在读他的话语，渴慕他的话语，我们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唱赞美诗歌，我们一起聆听他的话语，然后我们奉献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来支持教会的事工。爱神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呢，体现在我们的关系上，不仅仅是那些很重要的，那些都有一个共同的体现，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五章一节讲到，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为什么彼此相爱啊？我们爱神，然后我们都是神生的，所以我们爱从神的，从神生的。我的哥哥很爱我的妈妈哈，二十多年前哈，我独闯深圳哈，辞去我的一个国营企业的工作哈，那我的妈妈就同我的哥哥说哈，那我把钢琴的手艺传给你，现在你在大学教书哈，你的生活很稳定，你的弟弟呢，他不稳定，他在深圳闯荡， 所以你要爱他，你要照顾他。所以每次我见着我哥哥的时候，我哥哥都拿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几千块钱，一见着就给我们塞钱。那我的哥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爱我的妈妈，他因为爱，所以呢他来用在我的身上。如果你爱天上的父亲，你就爱他所生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是你的家人，同有基督的血缘。你也会爱世人，因为世人也是神所造的。做父母的最开心呢，就是看到他们的孩子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他不仅爱每个人，他更看重我们每个人彼此相爱。这些人都是他所生的儿子。一个王，他要看到他的儿女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来自相残杀，彼此仇恨，他要看到他们彼此相爱。这个爱呢，不是世间有的，只有天国的爱。你有看到哪一个王的儿子他们彼此相爱？很多的时候他们是在彼此相杀，在争夺王位，但是神要让他们的天国的王子、天国的公主，他们彼此相爱。那教会中呢，会有人对信仰有错误的认知哈。那这个信仰呢，只是我同神个人的关系，同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这样的认知呢，就自然不要参加教会的任何的团契。那我们同神有爱的团契，同神相交，然后我们彼此之间呢也有爱的团契，这就是天父的期待，这是约翰一书他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住在基督里，住在神里边，然后我们彼此相爱。这里讲到哈，四章二十节讲，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我的女儿呢，马上要去 Liberty 哈，去参加那边的一个 campus 这个去访问哈，然后呢，我们都想是什么时间比较好呢哈，我们能不能去哈？挺有压力的。冯晶就给儿子打电话说，女儿要去那边去看学校，你能不能帮她联系一个住的地方？那儿子就很爽快，儿子说，没问题，交在我的手上了。然后过几天告诉我们，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为妹妹预备了地方。那我们心里很温暖哈，儿子长大了，他爱我们。所以呢，当妹妹要去那边去看学校的时候，他亲自来帮忙。那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哈，那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天父，我们要讨父亲的欢心，然后我们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四章二十节还讲到，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那不要陷在谎言之中哈。约翰说得很严厉哈，没有人想要说谎。当我们冷漠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在说谎，但是呢，约翰却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人生是在一个谎言的境地，然后撒旦魔鬼呢一定会在其中工作。那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谎言呢，让人活在自我的欺骗当中哈。彼此相爱，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真理。我很感恩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新的一年哈，我们如此在彼此相爱再前进一步，那我们要来思考圣灵在这方面有没有来责备你，你有没有去爱你的弟兄姊妹。所以爱神呢，就是我们我们灵性成长的一个主要标记呢，就是彼此相爱。你怎么样看看在新的一年里你有否成长彼此相爱。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哈，前面那一点是借着彼此相爱来表达我们爱神。我们来看第三点哈，彼此相爱来表明我们住在他的里边， 也检验我们是否住在他的里边哈。四章十二节讲到，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边，爱他的心在我们里边就得以完全了哈。我们彼此相爱，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和行动，爱可以成就和完全，也表明神住在我们里边，圣灵在我们里边加添力量。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的真谛的时候啊，这里讲到不求自己的益处，舍己的爱，凡事忍耐，不轻易发怒。无论婚前的海誓山盟，还是朋友的肝胆相照，这都是人类所歌颂的。但是这样的爱却非常的难得。人不是一点爱心都没有，爱要付上代价，但是要人持续的付上代价，经年累月的消耗，甚至在环境的改变，你还能持有这样的爱，这就超出我们的能力。这是我们所歌颂的，这是我们是赞美的，但是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我们就活不出这样的爱来。当一滴水在空气中可以一天就可以挥发，一碗水的话呢，你可能坚持两三天在家里，但是如果把你放到海洋中，它就不会失去。爱的源泉它是出自神，它不是出自我们。水力发电的电厂一定要建立在奔流不息的大河里。那当只有我们住在神的里边，与他联合，我们才能得到这源源不断的爱的动力。我们弟兄姐妹哈，信主连接在一起，我们来到教会很好哈，我们大家也很坦诚，那确实很可爱。在神的家里哈，我们都很耿直，我们都会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就是这样呢，我们会造成很多伤害。所以教会的彼此相爱啊，不比世界容易。当我们的一个建堂委员会哈，在开始建这个新堂的时候，那他们去到别的教会取经，很多教会的经验说，当教会完成建堂之时，就是教会分裂的时候，因为太多的，大家想建堂时怎么可能会教会分裂呢？但是很多的建堂教会就分裂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都想把自己的想法来付诸实践，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相信我们的想法是出于神的。当我们都不能在这里来彼此倾听，来谦卑的时候，那建堂完之后的分裂就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的教会哈，逃出了这样的一个陷阱，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在建堂的过程中，甚至把我们的长老执事的服侍的过程中，我们有非常多的争论。怎么样的我们可以走出来，在这个争论之中，我们又可以彼此相爱呢？在最近的读经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活出神这样的爱来哈。一个是约瑟，当他的父亲雅各死后哈，约瑟的哥哥们就怕约瑟来报复他们，所以呢他们就赶紧来到约瑟这里哈，来求情哈，因为他们把约瑟卖为奴隶。然后约瑟呢，因他们的一生受了很多苦和委屈，当爸爸还在的时候，那行，我爱爸爸，我先不报复，当爸爸去世的时候呢，他完全可以报复他们。所以他的哥哥们就非常害怕，因为约瑟很有权，他是宰相。但是约瑟怎么说呢？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为什么约瑟可以饶恕，可以在仇恨当中，可以在他的伤痕当中，他可以饶恕他的哥哥并且爱他们？因为他看到神在他生命中的引领，他看到神的作为。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摩西，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与耶和华在山上40天，来领受十诫，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律法。以色列人在下面就开始拜牛犊，你看看人变得多快呀！然后神就要击杀这些悖逆的百姓。 摩西勇敢地站出来为百姓代求，甚至跟神说，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挪去，为了百姓代求，如果你不能拯救他们，甚至为他们，我愿付上代价。摩西把自己为放在这些不可人爱的人当中，这以色列人百姓当中，为这些罪人代求。当我们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你就知道哈，以色列人是多么的不可爱。这些不可爱呢，就是我们一样的不可爱。包括他的亲姐姐都来攻击摩西，然后呢，这些百姓就抱怨，不停的悖逆。但是就是这样的事，摩西还可以爱他们。摩西为什么爱他们呢？庄长老上周也讲到哈，摩西与神面对面，与神讲话，神的荣光充满他，所以他可以爱出来。原先的摩西可不是这样的呀，40年之前他非常勇敢，他为神大发热心，当听到埃及的王要来杀他的时候，他就跑了，他不能为弟兄舍命。然后当耶和华在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在荆棘中呼召他的时候，你看摩西多么的软弱，说我怎么可以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呢？你去找别人吧。翻来覆去哈，神甚至都会发怒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摩西，他的生命发生改变，他是与神面对面的人，他是世上一个最谦卑的人，然后他像一个父亲在怀抱孩子一样，在引领着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呢？因为神与他同在，神的荣光，神的性情进入到他的里边。所以当我们想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哈，是我们的责任和行动，但是要能完成它，我们需要神的大能。在约翰一书呢哈，也讲到，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我们会在哪里呢？就是同买房子一样，这个location很重要。在2:9的时候哈，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缺憾他的弟兄，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在黑暗里。然后呢，3:14就说，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彼此相爱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是关于永恒的生命。如果不能彼此相爱，我们住在哪里呢？住在死里。人就是这样，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啊，我们旧仇心恨耿耿于怀不能放下，我们的人就会住在这样的黑暗当中，然后也住在死里，没有生气，没有温暖。那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呢？约翰在这里提到一个更美的词，住在爱的里边。4:16讲到，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呢，就是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他里边。约翰给我们这样一幅美景，在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强调住在神里边的时候呢，是强调我们和天父的关系；住在基督里面呢，强调我们效法基督跟他的关系；住在爱里边呢，强调我们生命的改变，常常因为有一个神荣美的性情。提摩太前书哈，在1:5哈讲的哈，啊，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它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当我们来进入到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的一切的思想、我们和行为都要接受检验。当你在爱中的时候，那神告诉我们，你的清洁的心、你的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都是你的指标。这些指标呢，帮助你鉴定你们是否在彼此相爱。有的时候啊，不是有的时候，当你不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也自己知道，你的心就责备你。那我们常说哈，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保守 你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心的里边。我觉得师母哈，许师母常说的一句话哈，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言语上也没有办法来沟通，你也没有办法帮助到他，政治上的分歧，包括你家里有幼稚的儿女，包括我们严重的持守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爱他吧，爱他吧。问题不需要马上解决，当你用爱的时候，你来面对的时候，神既帮助了你，让你不进入到律法，也帮助到他，给他时间被爱温暖融化，解决他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跟冯金哈最近常常也分享在里，在爱中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把你的思想放在爱里，用意志去爱，把你的心放在爱里，用情感来爱，把你的手和脚放在爱里，用你的行动去完成这爱。长时间的停留在爱里，偶尔会出来，每天必回来，这是你的大本营，每天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这是爱的居所，乃是天父所营造，这是主所设立的根基，是用他儿子的爱的身体和宝血搭建，不会毁坏，不会坍塌，这里流淌着爱的源泉，不会干涸。就让我们沉浸在这样的神的爱里，爱成为你的环境，你居住的所在。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去爱人的时候，我们会受伤害，靠着我们自己能力去爱的时候，我们也绝对会孤绝。但是神的儿女有一条美路，可以不惧怕伤害，当你受伤的时候回到他的里边，必得治愈，随时回到爱的源泉，在这里安息，在这里得力，从这里出发，从这里进入你的丰盛之地。我们的人生不仅仅是常回到爱的港湾，我们的人生就是爱的旅程。所以每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哈，每个在信心中可以得胜的基督徒，可以持续的彼此相爱的神的儿女，必定要住在他的爱中。这就是第三点，我们能否彼此相爱，检验我们是否住在他的里边，住在爱里边。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尾哈。没有信的人呢，也知道爱是最美的，但是他们穷极一生寻不到，都是伤害。他们不知道何为爱，也没有爱的能力。唯有在基督里的爱，可以让我们人生爱的圆满。那新的一年呢，如果你需要更新的话哈，你觉得自己冷淡退后，请操练彼此相爱吧。不是你有爱你才可以操练彼此相爱，当你操练彼此相爱的时候，圣灵就把爱浇灌下来，当你顺服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能力来充满你，然后你就会更认识神，这是你对神爱的表达，然后也是如此的彼此相爱，学习住在基督的里边，住在神的里边，住在爱的里边，把他的爱给出去，成为爱的门徒。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话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边，主啊，愿你的话就光照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但是你可以，我们谢谢你的荣美，你爱的大能，你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进入到这样爱的源泉当中去，然后成为那爱的给予者，谢谢你的恩典何等浩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弟兄姐妹们预备心，我们来领受圣餐。